好想邀请大家来到打开你的程序内页。我们今天来到 去诵读今天的讲道经文。今天的讲道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3章的33至49节。我想由我读单数节，然后弟兄姊妹一起同心的读双数节，好吗？好，我先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长也嘲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救救他自己吧。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同钉的犯人中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我们是应得的，因为我们是自作自受，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太阳变黑，殿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归荣耀给神，说：这人真是个义人。所有与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路加福音》一段的经文，题目是《珍惜主爱》。我会从这个路加记载着耶稣生命的最后阶段的内容里面，透过耶稣的两个呼求，父啊的呼求，同埋一个英文，英文呢个罪犯嘅英文嘅说话，嚟到去反思呢位充满住怜爱嘅主耶稣，佢对我哋嘅恩情，我哋系点样嚟到去接收理解呢？我哋点样能够喺经文里边，从历史嘅角度向度，同我哋今日嘅现实生命做一个嘅比较，去反省今日我哋对耶稣嗰份感恩之心有几多呢？呢个系我希望系喺经文当中，亦都系我喺预备呢段经文嘅时候带出一份嘅好大嘅感受。让我哋一齐同心祷告，主求你都俾我哋有你而嚟嘅感动，愿圣灵进入我哋心中。愿圣灵来到去带领着我这个不配的人来到去传讲你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同心的去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让我们再次思考回忆你给我们的恩情，昔日的、现在的，我们更好的来到去反省自己是什么光景，求主监察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耶稣要离开了，他要进入他生命里面最后的阶段，死亡。这个场景也都让我勾起了很多很多我去 好多伤感嘅场面，无论系机场嘅送别，喺我哋俗称嘅大酒店嘅送别，喺医院里边嗰种嘅陪伴，好多时候我都体会到嗰种依依不舍嘅心情，有短暂嘅离别，有一个长期嘅心愿嘅离别。似乎生与死之间，往往就在这种的场面里面呈现出来，那种的带给我们心情的一种的冲击。耶稣要离开了，或者我们要问，耶稣记挂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当事人，你将要跟你所爱的人离别，你会记挂住啲咩？做长辈嘅记挂住嘅，往往系年青一辈佢哋嘅需要，佢哋嘅未来。年青嘅人亦都同样记挂住前边未知道嘅事情，彼此嚟到关心勉励。耶稣喺呢个离别之际，佢记挂嘅咩呢？而在他周边周围的人又怎么看这个离别的场面呢？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去思考，在整个离别的过程当中，这个的耶稣他怎样留在我们心里面，又或者这个耶稣对于世人来说是一个怎样的耶稣基督。我们回顾前一段，在路加福音23章26至32节里面，讲到耶稣他一路背着十字架走上刑场的阶段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妇女为他而哭泣。如果我们从经文里面的声音词汇来讲，前面的那一段落26至32节是哭声，如果对比在这个段落33至49节的就是嘲笑声。在妇女哭号的时候，耶稣在受苦的时候同时安慰这班痛哭的妇女，就说上帝的审判必然临到的，你们只要耐心等候就可以了。一个很不简单的说话，充满了吊诡的意思。现在耶稣来到行刑的地方了，而我们可以尝试先从不同的人的角色来到去分开这批人为三组，当中有士兵官长，他们是执行刑法的一群，也都有来围观的群众，里面有不少是跟着耶稣一起来到的妇女，就称之为熟悉耶稣的一群。而当然还有一班，或者应该这样，还有两位，应该加上耶稣是三位，是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一类人。在这三组人里面各有他们的处境和背景，在这一刻他们一起都将目光放在耶稣的身上，在他们的心里面对于耶稣所遭遇的事情各有想法。今天我就想跟大家透过路加福音路加医生眼中的记载，他的一言一语来到探索这位甘于被屈辱的耶稣，他是怎样回应世人给他的对待。我们首先来看33至38节的一个段落，33节里面一句说话交代了耶稣身处的场景，行刑的小山丘，三个十字架，三个犯人。在耶稣的说话的同时，亦都是这班士兵官长的操作，一个在极度痛楚之中，一个是在嬉笑之中，两个不同的群体，他们的对立，他们的对比，非常之有一个强烈的一个的讽刺意味。我们要知道耶稣现在是承受着很大很大的痛楚，被挂在这个木头上面，在这个很多非常之极其痛楚的时候， 耶稣的心情，他竟然是好像过去很多很多的先知那样，虽然面对困难，仍然纪念着，记挂着百姓，记挂着以色列的前途，他为此而忧心。这个时候的耶稣心肠就好像但以理书里面的但以理，他在第九章里面这样说，他为耶路撒冷来到哀求，因为他看到将来，上帝给个异象，他看到将来神审判的时候，那些犯罪作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受的后果是非常之严重，圣经说有大灾祸临到。同样主耶稣想到的，在这刻想到的是人类将要被审判的结局，那个情景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作恶的人的下场，那些没有在生命册里面有份的人的结局，是被扔在火湖里面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就只有悔改归向主才能够得以改变，才能够去免去这个刑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耶稣的心肠，他虽然在痛苦之中，但他没有忘记世人的需要，被拯救的需要，他期盼的是他们不需要受这种痛苦。这位身在痛苦之中的耶稣基督，他仍然记挂着我们，甚至乎向天父为世人，为那些伤害那些他的人而求情原谅他们。我们看到他的怜爱和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下面那群兵丁分紧他的衫，嘲弄紧他的态度，有很大的反差。或者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嘲讽的对象，无权无势又无能，连犹太的人都唾弃他，而且很清楚地评价他是你都救不到自己，你怎配称王啊？你又不能够改变世界，你凭什么啊？当我读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感受到我的主就是在受着这份肉体上的痛苦和情感上的伤害的时候，他竟然仍然为着世人，为着我来到向天父求情。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说话耶稣的表达情感，更加令到我不配有这位主来到去为我生命来到付上代价，更加为着耶稣所遭遇一切感到不值得，不公道。而这句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同样是在我很多很多年前决志信主的时候的一个感动。当时我为了有波踢有饭食回教会，后生的时候回教会的目的就是这样，听崇拜多数都瞌眼瞓，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鼓励我，你读圣经啦，你自己读啦，而且他会每个礼拜都会问下你读到哪里啊，这样有些压力不读不得。但是读下读下福音书的时候越来越有味道，直至有一天年纪之后，自己在床上面就读到这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一个很特别的感动，令到我心里面自惭形秽，流一眼泪跪在那里，主耶稣，我相信你。在个过程里面不是一些很理性分析的过程，也都老实讲句，其实无论我回教会听到的时候都听不到什么，因为经常睡觉嘛，但却在周围的氛围感动里面，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圣经和圣灵给我的感动，我降服了。不知道今天的你又怎样呢？ 当你再次看回这段说话的时候，你又会有什么感动呢？耶稣在这段向天父的求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耐咗啦，淡化咗啦，呢份恩情仲有留低几多喺我哋心里边呢？耶稣讲咗一番好有意思嘅说话，然之后路加医生再转一转嘅，就转咗去另一个场景。喺39-43里边，路加医生就将嗰个焦点放咗喺十字架上边。他将嘲讽耶稣的说话由十字架下面的官长兵丁带到上去十字架上面的 囚犯里面，同样都是嘲讽的说话。一开始的是那位罪犯，一个罪犯去嘲讽耶稣，头先的士兵嘲讽他的焦点是耶稣你是王吗？现在罪犯嘲讽的是基督，无论基督或者犹太人的王都是指向这个的权力最高的一个的位置。士兵是从人间的权力眼光来去针对耶稣，王你凭什么、你赢了些什么？而基督就是犹太人所认识的由上帝所指派的那位受膏者，大卫的子孙，都是王、这位在耶稣基督身旁的罪犯同样带着一份轻视的眼光，你是神所派的，那不如救下你自己和我们吧。你既然是尼赛亚，神所指派的君王，拯救我们嘛，脱离帝国的核制嘛，为什么搞成这样？现在你和我都在罗马帝国的屈辱之下，救救你和我们吧。犹太人的尼赛亚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嘛，你配吗？这位罪犯和士兵们一样看不起耶稣，其实都很难怪，是不是差些什么呢？他们我自己去再去想回的时候，他争的是一份感动。眼前这位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感动呢？哦，就是这样咯，做了这些事咯，句号。如果我们能够在心底里面跟耶稣的生命力有一个结连，有一个接触，就是这份的感动，为罪人而死，无辜的要受死。我们有没有多一个眼光细心去想他生命的意义呢？不过十字架上面的场面不是只是嘲讽，有另一个同样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罪犯就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在40-41里面讲了番的说话，他说你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得的，因为我们是自作自受，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责备这个字反映了他对这个同伴的意见的强烈反对。在这位为耶稣说话的朋友，这个罪犯当中，我可以看到他有一份悔罪之心，受刑敬畏神，表达了是他对过去自己所做的反省。这个罪犯自知道是因为上帝的审判，以致他要面对着这个罗马帝国加在非国帝国公民身上的刑罚里面。应得的自作自受的形容也都反映了他那份悔罪之心。这位罪犯敬畏神，向神认罪，在他责难他的同伴的同时，责备的同时，也都教训了这位讽刺耶稣的同伴，说了耶稣是无辜的， 他不应该这样受这个刑罚的。值得我们留心的，不单止是这位为耶稣讲说话的一位罪犯，甚至乎我们值得留心的是他的请求里面的意思。这位罪犯说，你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令到我感到惊讶的，为什么可以在这一刻有这样的请求？他有什么眼光来到去看这位耶稣呢？因为这个罪犯的请求是关于未来的将来的事，他必须要有这个跨越现实的眼光来到看耶稣，才能够有这样的恳切请求。因为这个时候他是用一个很卑微的心情向这位同样是垂死的耶稣基督发出请求，就好像说，你不要忘记我这个罪人啊，主耶稣。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期盼，是对未来的期盼，和现实有超级的距离的未来。然而他就带着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神的儿子这样的心情，耶稣将会掌管世间一切王权的这样的信念，来到去发出对耶稣的请求。他这个情景给我想起，就好像昔日彼得回应耶稣发出的问题一样，众人说我是哪个啊？你们认为耶稣是哪一位啊？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彼得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转变？我们能够去认定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上帝的儿子，除了有客观现实的事件出现之外，更加需要有一份感动在当中。我自己有个体会，这个感动首先是要我能够有一份开放的心，一份敏锐的心，然后我们能够来去感受得到圣灵给我们的提醒。而这位罪犯的请求，我相信也都好像彼得这样，是得到启示。他认清这位超越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有福的。这个悔罪的人的请求换来耶稣的回应是今日，今日即是即刻，你不要问今日几点钟，问错问题，今日现在就是了，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英文，是耶稣含糊不含糊地来到去回答他，你放心 OK 的了，我答应你，你个悔罪的心上帝悦纳的了，现在已经是了。两人或者十字架上面的对话来到这里就停下了，而这个记载也都告一段落，进入了一个沉默的当中。我来到这里，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很正正的意思是这份被释放，那份豁然开朗释怀的感觉，就好似我昔日在床上边认罪悔改的时候一样。不知道你过去是不是都有一种释怀豁然开朗的体会呢？又或者你今日对这份曾经拥有过的释放是不是已经遗忘了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场景。沉默的时间长达了几个小时。44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那时大约是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点钟，太阳变黑了，殿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在这几个钟头里面，围绕在耶稣周围的人，不知道是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到度过这段时间，是珍惜啊，定是茫然不知所以，是不舍得啊，定是失落呢？路加医生在这部分的记忆最后记载，为我们留下一个很有意思的回忆，就是四十八节里面的随着空回去了。捶胸是一种表达内心悔罪悲痛的象征性行为，是向上帝寻求宽恕、怜悯和恩典的一种表达方式。由路加医生的记载次序来看到，这班群众围观的人是带着悲痛和内疚的心情离开了。我们可以透过一位罗马帝国的白夫长，这位外邦人为耶稣的死留下的注脚，同时也是一个控诉。这位白夫长这么说，这个他说，这人真是个义人，他意思就是这个是一个不义之人令到义人受苦的场面，是一个不公义之恶。白夫长的评论同时也都为第四十九节里面那班跟耶稣熟悉的人，他们远远站着看着这些事情，一批人的整个描述带来一个衬托。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班人的无力感，他们不舍得主耶稣，不过只能够远远地观看，默默地来到望着。就算众人离开的时候，他们仍然等待着，直到最后一刻。我们再次看回十字架上面耶稣在断气前的一句说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耶稣这句说话既包含着对天父信服的心，同时也有主耶稣个人主动地将自己献上的意愿。我借用鲍维君牧师的演绎，他这么说，主耶稣既是羔羊，同时也是祭司，去将自己献上这个挽回祭，挽回人和神的关系。耶稣由开始他服侍到结束在十字架上的一刻，都展现出他的超凡之处，不单是他自己，天父也都两次为了他而向世人作见证，一次是在他接受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天开了，而第二次就是在这刻十字架上的时刻，天象的改变带来世人的震惊，惊觉到体会到是创造主的介入的时刻。我相信这三个钟头的黑暗对于现场人来讲是非常之震撼。路加医生亦都将圣殿幔子裂开和太阳失去光明的这个时刻记录下来，当中有一个深远的意义。圣殿幔子的裂开象征着天父上帝藉着他的爱子耶稣开通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上帝祷告，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当中成为我们的中保。耶稣用他的死来到去挽回最初人和上帝那份的亲密关系，父和子的关系。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也都反映了这份关系的重建。圣殿的幔子裂开和太阳失去光明的三个钟头，都见证着耶稣基督身份的超越之处，这位上帝的儿子。他奉差遣来到世间，是叫人和上帝和好。我相信白夫长的心里面归荣耀给神，而讲出这句耶稣真是个义人，有两层的意义。义人不单只是从人间的法律来看耶稣是无罪的，也都是这位白夫长透过天象的改变，这种的震撼让到他心生敬畏，这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位甘于降卑受辱来到成就上帝计划的耶稣基督。
我哋又点睇呢？
耶稣嘅义，耶稣嘅情，就喺呢一段十字架上边嘅三句说话嚟到去表现咗出嚟。第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系耶稣嘅求情，为世人求情。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是耶稣对世人的肯定，罪得赦免，我原谅你的。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这个是耶稣的义，成就上帝的救恩，甘愿受辱，一切因为爱。所以如果我去归纳一下，我们去看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份情，没有这份爱去看耶稣的话，我们将会错过很多很多很宝贵很丰富的生命里面的意义。这位无罪的耶稣甘于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约翰一书里面有很大的提醒，他说，我的孩子们，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不知道当我们重温这段耶稣离别的场面当中，耶稣的情怀的时候，你会用什么眼光去看他呢？一是围观的一份子，还是觉得耶稣都是这样，或者是那位祈求主耶稣赦罪的那位的心情呢？我相信我们不会好像那些白夫长官长那样，但我们更加想的就带着期盼的，就好像那位垂死的罪犯那份的期盼，请你纪念我，这份心情继续走我们的信仰之路。最后我想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三节圣经来到勉励大家。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前累的罪，以坚韧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已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们要仔细想想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顶撞的耶稣，你们就不至心灰意冷了。我相信我们不会心灰意冷，但我们总有艰难的时候，盼望我们一起仰望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只有赞美，只有感恩，只有感激你。我愿主你的圣灵不断来到去提醒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圣灵的感动里面鞭策我们更好的跟随你。求主悦纳，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有个回应的 QR code， 也都有回应表，盼望弟兄姊妹都同心的按住上帝给你的感动写下你的心声，让我们一起同心同行，彼此守望。将时间交给主席。